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1年9月4号，再过一个多月呢，我们就要欢庆10月10号，我们中华民国的生日哈，国庆日了哈。这边有一个消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在我们10月10号国庆大会那一天呢，这个我们会政府呢提供500位的民众到现场去观礼哈。那今天早上10点到这个11号的晚上12点为止呢，会开放年满18岁而且持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国民来报名哈。那先报名，然后系统呢就会用电脑签的方式抽出500位的幸运民众，然后呢在9月19号中午12点会公布名单哈。那中签者呢必须要在9月21号下午5点，也就是17时呢，之前要完成线上的确认哈，才能够算是完成了报名的手续哈。嗯，如果大家想要到现场去观赏国庆典礼的话呢，嗯，可以试试看自己的手气就是了哈。尤其昨天9月3号哈，是我们的军人节，那在对岸呢举办了这个大阅兵哈，而且呢这个中国还有俄罗斯以及北韩的领导人呢同框出现啊，这个是66年来首次见到的景象，就是了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阅兵啊？坦白说，这个阅兵的典礼呢，如果你不带任何的什么立场啊或意思去看啊，真的蛮壮观的了哈。好，那我们的国庆下个月好，10月10号快到了，如果想要参加这个我刚刚说的观礼的民众呢，可以去登记看看哈，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手气抽到这个到现场观礼的机会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国庆的相关信息。那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啊。我想最近的天气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午后呢总是会下一点雨啊，尤其北部地区啊，这个天气形态一直都没有改变啊。不过呢，又有形成台风的机会啊。只不过这个形成台风呢，叫做琵琶啊，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啊。今天可能就会生成。只不过它不会直扑台湾，所以台湾不用担心。可是呢，如果你要到日本去洽公啦，或者是旅游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了哈，因为根据现在日本气象厅公布的路径来看的话呢，它可能啊会朝日本的九州跟四国的方向来移动。如果你刚好这几天有到日本的九州或四国的行程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一下你的班机的 资讯哈，航班资讯有没有变更哈，还有注意当地的气象的变化哈，做好一些准备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又是如何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呈现涨跌互见的情况，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24.58 点，跌幅是 0.05%， 收在 45,271.23 点。SUY 指数呢，只是上涨了 0.51%， 跌了上涨了 0.5%， 上涨了 32.72 点，收在 6448.26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03%， 涨了218.09 点，收在 21497.72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涨了 0.23%， 对不起，是下跌哈，下跌了 0.23%， 那跌点是 12.64 点，收在 5592.82 点哦。昨天在整个盘面上最受瞩目的一档股票呢，是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哈，他们的股价呢，呈现了上涨的走势。可是昨天有一个消息哈，对于 Alphabet 来讲呢，对 Google 来讲哦，并不算是好消息。表面上看啊，什么消息呢？就是呢，他们缠讼很多年的反垄断的案件呢，终于尘埃落定了哈。那法院是判要赔偿哈，相关的一些消费者。可是呢，因为之前大家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反垄断案呢，如果哈要被裁定说要出售他们 Chrome 的这个浏览器的话，这个对 Google 来讲就是一大打击了。但昨天虽然法院判了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有1亿名的受影响用户呢必须支付 4.25 亿美元的赔偿金哈，但是并没有要他们出售 Chrome 这个浏览器哦，所以市场呢是以利空出尽哈，来这个反映这个股价。昨天呢Alphabet 的股价呢就涨了 9.14%， 来到每股 230.66 美元的市值一下子就增加了2300美元哈。所以呢这个对 Google 来讲哈，就是刚刚说的哈，这个已经争讼多时的反垄断告一个段落了啊，再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营运跟股价哈。好，这个是昨天算是好消息，也有一点坏消息嘛，因为要赔偿的。但是坦白说了 ,4.2 亿美元的赔偿对 Google 来讲啊，对 Alphabet 来讲呢，这真就叫做九牛一毛哈，一块小蛋糕 of cake。好，那这个Alphabet 啊 ，Google 守住了他们的浏览器哈，这件事情呢还是比赔款来的重要。凡是能够用钱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好，这个对Google 来讲，这句话呢蛮适用的啊。好，那这是昨天的受瞩目的个股，所以你看昨天的纳斯达克指数啊上涨的哈，只不过费半呢它是下跌的哈，主要的成分股像威达是下跌了 0.09%， 但博通呢是上涨了 1.39%， 高通则是跌了 0.94%、那我们在美国挂牌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1.31%、日月光涨 0.49%， 联电则是涨了 0.45%、那昨天呢美国呢也公布了这个一些数据哈，我们看一下，就是七月份的工厂订单的年增率呢这个是应该说月增率是下滑了，跌了 1.3%， 不过比预测跌 1.4% 要来得好一点点，而之前的数字呢是跌了 4.8%， 有稍微的缩减，不过还是呈现下跌了，可见他们的工厂订单呢的确也有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吧。好，那呢是公布7月份的职位空缺总共是 718.1 万，比预期的 737.7 万呢是要来的少一些啦。那现在就业市场的数据呢也特别的敏感，因为这牵动到美国联准会接下来是不是会降息的时程以及降息的幅度所以有关于人力市场的这个 职场的一些职缺的消息呢，你如果要注意的话，应该都要来注意一下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股市的部分哈。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昨天的美元指数是下跌了0.24%啊，来到98.165哈。那这个基本上呢，还是要等一些重要的数据，比如说非农数据啊等等，这些数据出来呢，美元的走势会比较明显一点啊。好，那至于黄金的部分的话呢，在创下了3500以上的这个历史天价之后呢，昨天的黄金呢又上涨了哈，黄金现货呢是上涨了1.07%，来到每盎司3570.66美元啊，也改写了历史新纪录啦。那纽约黄金10月的期货价格呢，只是上涨了1.15%，来到3634.50啊，所以期货的价格已经突破了3600元啊。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油价的部分呢，油价的部分呢，跌幅就比较大一点点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下跌了2.31%，跌了1.6美元，来到每桶67.54美元哈。主要是因为 OPEC 国家呢，产油国家对于这个周末的会议哈，现在呢市场是预计说可能会考虑在10月份再次提高产量哈，你这个产量增加对价格来讲当然就有压抑的效果了啊。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油价的部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今天我们要送金周刊，仔细听哦。我手指了你，我在明天的小胖，我是扛着个大创意，不能你扛着我变傻的努力，一生只藏着不是科学的毛病，明不了但你还是继续，你听不了为什么我自言自语，你听到我灵魂有自己的旋律，我并不要你所谓的成功，我懂但你嘴巴不停的动，我一直笑应看世界的轻松，因为 Love, 大家都需要。Oh yeah, 别忘了 Love, Love, 让我感觉到。如果你害怕试试看这个爱。把你的烦恼游戏规则统统抛开，让你的心有一个机会代替你脑袋。我希望让我自己把琐碎一天的日子都是简单的 Happy Day。I love you， 希望 you love me。因为 love love love， 大家都需要。Oh yeah， 给我 love love love， 让我感觉到。Hey， 谢谢小优。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时代，有一个节奏就有必要你头一直甩，如果你肯接我你的手打直接拍，如果你跟着唱会把气氛搞得更嗨，从伊拉克的沙漠一直到你我的心里，美国洛杉矶一直到你弟的乌鲁木齐，每一个人应该是最亲密的姐妹兄弟，我是说真的，音乐的魔力是你们的基本练习爱的武器，不理异性流的机会欢迎是和平，而且这大方的态度就是有一点来自激情，不要在意大早上会跟来自你，希望这个信仰能够播放全世界，音乐就是爱，就是我老天爷，当眼前都是黑夜，那你就记得 LOVE 什么都不缺，因为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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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需要。 Oh yeah， 给我 Love Love Love， 让我感觉到。
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再不朽也磨成沙漏，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苍狗与海鸥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回忆如困兽，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愁反而更自由，慢动作缱绻胶卷冲破默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你和我十指紧扣，默写间
台湾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新周刊第九届幸福首领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9月17日盛大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首领论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汹汹，尤其最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 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台股呢目前是上涨了181点啊，来到4320点，诶不错哦，今天开盘的表现不错，而且昨天收盘的时候呢上涨了83点，把这个守稳了24000点啊，这个今天一开盘呢基本上已经收复月线了，那希望这个好光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了。好，回到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好，如果你是我们财经早知道的忠实听众的话，应该都知道哈，姐夫在节目里面呢很常关注这个熟龄的议题啊，我们也非常重视哈，只不过呢姐夫一直觉得在我们这社会上呢一直有一股这个厌老甚至是丑老的氛围所在，好，尤其你在职场上更感觉到这种这个气氛的存在啊，那当然了，我不否认有些熟龄人呢喜欢倚老卖老，的确蛮令人讨厌啊，就够狼缓的了啊。可是呢我相信有很多的熟龄朋友哈，其实呢他们呢是一个资产哈，他们累积了人生的经验啊，职场的经验，其实如果好好运用他们的话呢，我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哈，那真的它有可能就是大家的资产啊。当然啦，如果你是属于熟龄族的话呢，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呢也非常重视这个退休熟龄的议题哦，也希望大家在退休老年之后呢可以活出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哈。那到底要怎么样活出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呢？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周刊的研究员哈，林轩佑，请轩佑呢来跟我们分享他们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哦，叫65岁少年家，来听听看他们帮大家挖掘了哪些这些熟龄朋友哈，这个创造了不一样的老年的人生呢，这个我们请轩佑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好，主持人好。
我听你的声音我们没见过面，应该是蛮年轻的，怎么会想到做这样一个题目？你们发现了什么样的趋势或者什么样的现象吗？
这题目其实是金周刊的大题目组一起做的。那台湾其实已经在7月底的时候，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458万人。那总比率已经占总人口的比率超过19.64%。%左右，但在今年其实预测会进入20%，也就是会进入超高龄社会。那等于说我们每5个人就会有一个人，就是65岁以上。
是，
所以说我们这已经是我们就是即将面对的现实，不得不去正视它。
是。那我先问这个题外话哈，我刚刚说，其实，在职场上和我们社会上有一种丑老跟老年，这个厌老的这种氛围在。你是年轻人哈，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先我说的一些老年人的确是就还常常倚老卖老。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对这个老年人的现在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你自己啦，没关系，勇敢讲，诚实讲，我们当记者的，对，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忽视的是说现在的职场上面因为少子化的元素，所以其实人力越来越缺乏，
没错，
所以台湾刚好又是我们高龄的劳参率比较低一点的地方，所以说如果老年人提早退休的话，台湾的劳动力其实是会越来越不足的，所以说我觉得在提高老人的劳参率这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有越来越多高龄者或者是熟龄者愿意留下来贡献劳动力，其实对台湾的产业对台湾的职场都是有帮助。
对，我觉得职场上面要重视这些资深的这些他们经过了他们的人生的历练之后累积出来一些资源是可以好好运用的。不过高龄社会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台湾在面对，其实全世界都有这样子高龄的趋势，对不对？
对，但台湾可以注意的是，其实台湾从高龄社会到超高龄社会，就是2018年到2025年之间，只经过了7年，这其实相当短的。像在欧洲或是其他国家，可能都会有10几年、20年的准备时间，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基础建设政策的打底，让我们面对超高龄社会的时候有更多的准备，然后可以让进入超 进入65岁以后的人们有更多的资源去运用，但是台湾其实因为只有7年，所以在这个进程上面是非常的快非常的赶的。
嗯，是，不过就像我刚刚讲，的确随着高龄社会的来临，老年人口占人口比例是越来越高，那这些老年人口，过去我们在讲老年议题的时候常常说的是比如说照护的问题，就比较属于消极的，可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希望活出一个不一样的老年的人生，就比较积极的面对老这个议题，所以你们这次做的专题的确也帮他找到了一些例子，我觉得蛮有正能量的，可以来好好分享给大家知道一下，所以来跟我们聊聊你们这次访问哪些这些这个人老心不老的族群，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值得我们好好来效法分享的呢？
是刚刚提到说以前常常都是讲照护的议题，那其实就是跟我们不健康余命有关，我们老到最后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健康的时间，但是其实健康的时间也会越拉越长。
嗯，
比如说现在可能活到65岁，我往后还有可能20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可以活，那我必须要去思考的不只是照护问题，因为我有可能不是这20年都需要人照护。
嗯，
那我可能需要去思考的就是说我想要怎么生活，然后活得有品质。所以说我们这句话其实是我们的蓝星虎棒球队议员讲的，所以他其实是一位已经是很他是一支其实已经是年纪都超过平均年纪都超过18岁的棒球
啊。真的哦，他们怎么开始组成？我很好奇这些老年人怎么会一个棒球队呢？这个过程应该是蛮好玩的吧。
对，那这个棒球队他一开始是红豆老人福利基金会在服务一位失智的罗大哥的时候有什么梦想，他问他。
嗯，
那罗大哥他以前其实是日本野球的一垒手，
嗯，
所以他非常的想要回到过去的时光，或者是他非常的想要在现在继续去打棒球。那把他带到公园去玩乐乐棒球，他就觉得说这不是真正的棒球，所以为了他，红道基金会就开始协同社区去招募高龄的棒球队。他在2012年的时候成立，
所以他不是要玩票性质，他是扎扎实实想要成立一个真的可以出去比赛的棒球队，不敢讲职业，但是是专业的棒球队就是了，对不对？
对，
是所以在筹划的这个过程中，大家的反应怎么样呢？我的意思是说，在他们成立这个球队的时候，这些所谓的熟龄朋友的他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踊跃。台湾其实在不老棒球联盟成立之后发展到现在已经有20支的队伍。
那么多啊。
对，没错，所以说其实想要打棒球的时候朋友是非常的多的。
嗯，
他们其实不是用老在看这个自己，
就
觉得说这个运动可能是他喜欢的，所以他想要去克服他身体上所有的限制。那像是我们也有提到说有一位阿丁邱静丁，他70岁了，那他一只脚其实是装着一只的。
嗯，
那他跑一跑一只还会突然掉下来。
听起来蛮轻松的。是，然后呢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喂，
他其实是
请说，
他其实是因为就是过去在30年前发生过重大的车祸。
嗯，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左脚必须装上一只，那在跑垒的时候虽然掉下来，但他其实还是